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的最后一章，第48章，主题是神的心意不改变，由 Samuel Lee 弟兄撰稿。以色列人按照各支派重新得地为业，并且建造一座圣城，神亲自与他们同住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何等的荣耀。从建造会幕到建造新圣城，神的心意一直都不曾改变，他渴望和我们同住，享受我们的敬拜。让我们先读第1到7节。众支派按民所得之地记在下面，从北头由西德伦往哈马口到大马舍地界上的哈萨以南，北边靠着哈马地是但的一份，挨着但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亚瑟的一份，挨着亚瑟的地界从东到西是拿弗他利的一份，挨着拿弗他利的地界从东到西是马拿西的一份，挨着马拿西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以法莲的一份，挨着以法莲的地界从东到西是流变的一份，挨着流变的地界从东到西是犹大的一份。首先是北方的地界由7个支派获得，划分的方式非常简单，从东到西像是用刷子刷出来的一个个条纹地带。经文中没有说明各个地界的宽度，但是从约瑟必得两份来看，这里的一份应该是相等的。先问弟兄姐妹们一个问题，以色列的众支派北国在先南国在后全部背叛了神，他们为什么还有资格继承神的产业？我们继续读8到22节。挨着犹大的地界从东到西必有你们所当献的贡地，宽25000肘，从东界到西界，长短与各分之地相同，圣地当在其中。你们献与耶和华的贡地要长25000肘，宽10000肘。这圣贡地要归于祭司，北长25000肘，西宽10000肘，东宽10000肘，南长25000肘，耶和华的圣地当在其中。这地要归于撒都的子孙中，成为圣的祭司，就是那守我所吩咐的。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，他们不像那些利未人走迷了。这要归于他们为贡地，是全地中至圣的，贡地挨着利未人的地界。利未人所得的地要长25000肘，宽10000肘，与祭司的地界相等，都长25000肘，宽10000肘。这地不可卖，不可换，出熟之物也不可归于别人，因为是归耶和华为圣的。这25000肘前面所剩下5000肘宽之地要做俗用，作为造城盖房郊野之地，城要在当中。城的尺寸乃是如此，北面4500肘，南面4500肘，东面4500肘，西面4500肘。城必有郊野，向北250肘，向南250肘，向东250肘，向西250肘。靠着圣贡地的余地，东长10000肘，西长10000肘，要与圣贡地相等。其中的土产要做城内工人的食物。所有以色列支派中在城内工作的都要耕种这地。你们所献的圣贡地连归城之地是四方的，长25000肘，宽25000肘。圣贡地连归城之地两边的余地要归于王。贡地东边南北25000肘，东至东界，西边南北25000肘，西至西界 与各分之地相同，都要归王。圣供地和殿的圣地要在其中，并且立位人之地与归城之地的东西两边延长之地，就是在犹大和便雅悯两界中间，要归于王。其次是中间的圣供地，祭司、立位人、圣城各占一部分。第十三节有一些分歧，有些人认为立位人的分地是在祭司分地的上面，应该是依据 KJV 译本 Over against the border of the priests。 然而从整章的叙事来看，先说的应该靠前，所以笔者认为分地的顺序是祭司，然后是立位人。犹太人进入迦南地后，立位人作为祭司分散在几座城里，没有分地，只是立位支派，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，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。而在这片崭新的世界里，他们也会得地。再向弟兄姐妹们问第二个问题，同为立位人，为什么撒都的子孙更被神看重？我们继续读第23-29节。论到其余的支派，从东到西是便雅悯的一份，挨着便雅悯的地界，从东到西是西缅的一份，挨着西缅的地界，从东到西是以撒迦的一份，挨着以撒迦的地界，从东到西是西布伦的一份，挨着西布伦的地界，从东到西是迦德的一份。迦德地的南界是从他玛到米利巴加底斯的水，沿到埃及小河，直到大海。这就是你们要研究分给以色列支派为业之地，乃是他们各支派所得之份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然后是南边的地界，由其他五个支派获得。如此看来，无论以色列人怎样冒犯了神，神爱他们的心意都未曾改变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，又因要守他与你们列祖所起的誓。生命记7:8。再问弟兄姐妹们第三个问题，如果神不管如何都会接纳我们，那我们成圣的努力是不是白费了？我们继续读第30-35节。城的北面4500肘，出城之处如下。城的各门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，北面有三门，一为流便门，一为犹大门，一为利未门。东面4500肘有三门，一为约瑟门，一为便雅悯门，一为但门。南面4500肘有三门，一为西缅门，一为以撒迦门，一为西布伦门。西面4500肘有三门，一为迦德门，一为亚瑟门，一为拿弗他利门。城四围共18000肘，从此以后，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。这里的城门是按照雅各的12个儿子的名称命名，而不是完全按照支派。雅各面对面见了神，并且被神祝福，如创世纪35:10-12所记，且对他说，你的名原是雅各，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。神又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生养众多，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，又有君王从你而出。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，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。在本章的结尾，神揭示了他的终极计划，重建新耶路撒冷，与他的百姓同在。 The Lord is there。我们将来竟然有机会与神同住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 何等的荣耀。这里再问弟兄姐妹们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会邀请神与你同住吗？读完本章，我们来回顾之前的四个问题。一，以色列人为什么还有资格继承神的产业？二，为什么撒都的子孙更被神看重？三，我们成圣的努力是不是白费了？四，你会邀请神与你同住吗？第一个问题，以色列人为什么还有资格继承神的产业？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我们，在于神的主权和恩典。他拣选谁，赐福给谁，都是他的心意，我们不能完全参透。我们可以透过圣灵了解神的心意，但他的智慧和作为远高过我们的理解。雅各靠欺骗获得长子名分，却成为以色列之父。大卫杀人夺妻，依然做王。约伯忠心侍奉神，却遭受百般苦难。耶稣作为无罪的羔羊，却要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过。我们所期待的因果报应或者完美道德，看似只是美好的愿望，真是如此吗？实际上，神会使用不同的人来完成他的计划，有时候甚至借着敌人来惩罚以色列人。在我们看不穿的时间和空间上，神一直都在掌权。一切失望源自我们的有限。第一，有限的眼光让我们过于看重属于世界和肉体的光鲜，却忽略了他们付出的代价。雅各被舅舅压榨14年，大卫四个儿子横死，这是极为沉重的代价。从时间上看，他们的惩罚都是经历数年才完成，更加的煎熬。第二，有限的心胸让我们不能重视自身的缺点，却通常抱怨环境或者他人。有人说自己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做事，却得不到预期的结果，结论就是世风日下，人心诡诈。这是何等的骄傲，也是何等的悲哀。我们不可能完全行出神的心意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如果不放下自己的骄傲，谦卑服侍别人，我们服侍的果效必然会大打折扣，这和服侍的对象没有太多关系。第三，有限的意志让我们不愿忍耐，更愿意获取短期满足。一切的美好都需要时间的积累，子女的教养，职位的升迁，以及传福音都需要时间。子女需要我们言传身教，高质量的陪伴。职场需要技术、经验、人脉的积累。传福音更是需要用生命来影响生命，毕竟一个人的信念不是短时间能改变的。笔者曾听过朋友抱怨有些人的传福音方式，先是热情邀请他们，被委婉拒绝之后，就开始威胁他们死后要下地狱。这种短视的传福音，最终会伤害众教会的形象。我们目前所能了解的是，神允许有些事情发生，比如耶稣遇到的那个瞎子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，我们基督徒要像一道光，更多照亮别人，显出神的荣耀。当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的时候，如果有人愿意走得慢一点，甚至退回去，退到神起初造我们的形象，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呢？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撒都的子孙更被神看重？撒都是一个先知，他是大卫王的忠实追随者，撒都也是大祭司。管利未人的是吉姆利的儿子哈撒比亚，管亚伦子孙的是撒都。历代志上27章17节。 在亚沙龙造反、亚多尼亚密谋篡位的时候，萨都每次都坚定地站在大卫王的一边，而同时期的另一个祭司亚比亚他却在世俗权力的诱惑下走迷了，参与了叛乱。亚多尼亚与喜鲁雅的儿子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，二人就顺从他，帮助他。列王记上一章七节。很显然，不是所有的利未人都能忠心于上帝的话语。神把遵守他吩咐的撒都的子孙中成为圣的祭司单独列出来，分给他们土地，并把圣地放在其中。由此可见，忠心是神最为看重的品质。教会需要有能力的人，同样也需要忠心服侍的同工。没有能力，也许教会不能很好发展，但是没有忠心，教会很快就会分崩离析。求主兴起更多忠心服侍的祭司和同工带领教会。第三个问题，我们成圣的努力是不是白费了？从以色列人的作为来看，他们的亵渎和罪恶招致神的审判和惩罚，然而最终在新的天地中，他们还是能够分地为业。如果不管我们曾经做过什么，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，我们还需要辛苦去结圣灵的果子吗？神和亚伯拉罕立约说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创世纪第十七章七节。这是一个永远的约，一个被人不断撕毁却被神一直纪念的约。从后世的角度来看，北国的十个支派实际上已经灭亡了，存下的犹大人是南国的犹大、便雅悯和部分利未人。神并不是一味地迁就以色列人，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刑罚你们的列祖，也必照样刑罚你们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七节。神的应许是针对整个犹太民族，对于每一个鲜活的个体来说，每一个人的机会都是一样的，失去了就不在了。神在新的圣城中为各支派保留了土地，可是那些悖逆的百姓还在吗？因此，基督徒的持守并不是徒劳的，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。幸运的是，我们有复活的盼望，等主再来的时候有审判，我们的一切作为都会被主看到。求主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将来在他面前站立得稳。第四个问题，你会邀请神与你同住吗？这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诛心的问题。如果回答不是，那我们还能算是神的信徒吗？如果回答是，但我内心放肆，仍在抵挡神，我们是否会有欺哄圣灵的嫌疑？还有人会质疑这个问题，我们为什么要邀请神与我们同住？有必要吗？很有必要。没有得救的人心中无神，得救的人灵命日渐长大，如果不邀请神的同住，圣灵如何内住？只有和神连结在一起，在他那里获取营养，才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人的得救就像幼鸟孵化一样，非常艰难。有的没有受孕，有的则在破壳前就死掉了，还有的孵化后才发现是寄生鸟，最终孵化出来的也不能松懈，要每天灵修、读经、祷告，和神维持一个持续的亲密关系。这是一条窄路，也是难走的路。求主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彼此鼓励，互相扶持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 也要顾别人的事，和弟兄们一起共同奔走天路。我们来总结今天的经文，神非常看重和亚伯拉罕的约，为此他在新的天地中为以色列百姓预备了崭新的国度和新的圣城。他的心意就是和他的百姓同在，享受他的子民的诚心实意的敬拜。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体贴父神的心意，活在他的旨意里，将来与他在天国里同住。阿们。